今天是2025年9月6号，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前心莫退，你说吵架的问题，你为了不想吵架啊，所以你闭嘴了，然后呢，对方说你冷暴力，这个是你是夫妻间的吵架吧？你是女方吗？那是男的，你是女的，是那这样是这样吗？是这个女的，这个男方这个喜欢吵架是这个意思吗？还是你是男方，他是女方啊？因为这个男女吵架他有不一样的地方啊，男的是多讲一些逻辑上的，讲道理的，要喜欢跟人掰扯道理，女的呢就是宣泄她的情绪啊，就是对方不关心她呀，不尊重她呀，什么这类的情绪问题啊，所以他还是重点不一样啊。但是呢，你要说怎么吵架啊？技巧，你应该怎么应对这样的人？那我觉得，以前小学时候的就有个办法，就是，别人要跟你吵架，你就先问问他，你是在打算跟我吵架吗？他说吵架怎么样？吵架怎么不行吗？这样来的话，你就开始反复的说一句话，你是 SB，你是 SB，他说什么你就都说你是 SB。你是 SB，就这么一直说着啊。他一开口说，你说你不要应答他什么话题，你也不要顺着他的逻辑去想，回应啊，你就不停的说你是 SB，那这样不算冷暴力吧？这你至少回应了嘛？你一直说到他，你是 SB 为止，直到他闭嘴为止，或者说他做什么过激的行为，他如果打你的话，你就报警，那只能这样了。你既然不选择冷暴力，或者你也不选没有选择逃避那个地方，逃离那个地方。你还能怎么办？只能继续吵下去啊！但是你吵下去的话，按照他的逻辑继续吵下去的话，那可能是大概率他会赢，而且你也会陷进去，你也会真实的受到情绪上的伤害。如果你有更强的逻辑跟他吵的话，那同样是一样的，你俩都没啥区别。所以，如果是当然，你也用情绪来跟他吵啊，他用情绪来跟你吵，你也可以用情绪来吵，你反过来跟他用情绪来吵啊。你不关心我，那你也就是说你也不关心我，你这种方式来不停的吵，那也没啥意思啊。所以，我这回在网上不是，看了有一个视频嘛，那个视频是说是一个女的逆行，然后撞了一个男的，然后女的那个掏出手机，试图套他的话，让这个男的说出什么你撞了我啊这类话吧，就不停的问他，那男的就一直说他。我听交警的，我听交警的啊，就反复的说这句话，啥都不说，我听交警的，结果这个事情后面好像是至少那女的没占啥便宜吧，这个小学时候我们也经常用这种吵架方式啊，不管男女之间都用，还是挺管用的，只要你不动手打的情况下，你只要反复的说这一句话，就可以把人至少不会让他占到便宜的啊。下一个问题，白月木小圆起。你说的也没啥问题吧？就是那种，身体慢慢消失的感觉，然后能感觉到中脉的气在运转，这说明你还是有身体嘛。所以你说身体很热，这说明有身体的话就还没有进入初禅，而且妄想啊、情绪啊都会搬出来，这很正常。坚持修行就可以，每天坚持到自己没法坚持的时候，那就可以了。现在是往2个小时加油，那还得多多。多努力一点至少要进入初禅的话，要达到4个小时啊。3个小时会有一次身体又一次发生变化的过程加油吧，随喜赞叹。下一个问题，软软。你是睡眠比较多，就一直瞌睡，睡不够是这样吗？这个也有一定的可能性是附体的那种冤亲债主啊，因为他们也会让你瞌睡，还有一种是。主要身体会有点冷，一般附体的人都是感到比常人要感到冷，夏天也不会觉得热一般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先看看你自己，还有这个眼睛看血丝啊什么的办法是有，但是呢在这里也说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啊，你只要正常的念《金刚经》回向给他，不是《地藏经》啊，主要是《地藏经》回向给那个冤亲债主，然后呢去寺院里递个牌位，交点钱，每次。那个做超度法会的时候交点钱，给他们念一念这样就够了，因为这个是你母亲堕胎的，你不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他们会迁怒于你，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他不会一直揪着不放，因为你不是第一责任人，啊，所以你只要功德够了，然后回向给他们，还有希望他们好，你得有个美好的祝福，希望他们往生善道啊，或者你未来会度他们啊等等这些个祝福，啊，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就差不多了哈。还有这个，你母亲过世，现在你母亲已经过世了，那顺便也给你母亲这个超度，该做的就做一点。虽然有些时候不好判断，有些时候不太好判断这个是不是他们的原因，但是你已经想到了，那就有可能是，你就按照有可能吧，是有，你就按照这个他们的确和你有关系，然后就做该做的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盛辉。这个各种能力都和他的累世的积累训练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上辈子干苦的事，这辈子更容易会，更容易学会啊。还有这个和与人相关的这些技能，你说的这个领导控场能力啊，什么组织力啊、表达能力啊，都是与人相关的，这种还要看福报的啊。福报就是你帮助过很多众生，不管是放生也好，财布施也好，总之帮助过很多众生，那么就很容易。你的这个行为会让别人产生共鸣，别人会看好你，所以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啊、你的组织啊等等，也愿意听你的话，这是不和不报相关的哈，哪怕是讲个笑话啊，你讲笑话啊，别人听着很可乐啊，别人讲的笑话，他可能就听着不好不可乐，这个也是有天赋的啊。以前看电视里那个王晶的一个访谈上说，他谈那个。周星驰，他说："那像周星驰这样的人是，怎么说，就万中无一的人，那个意思吧，他就天生就有这个天赋啊。同样的喜剧，从他的那里演出来，那就好笑；别人演他就不好笑，这个是上辈子带来的那种福报啊，福报的一种表现啊。因为可能他给很多人带来个好的情绪啊什么的啊，所以他这辈子有这样的福报。所以你除了这个。"反复的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得多积福报，还有你练口才也是，口才同样是这个一个是福报和一个平时练习，还有就是着重点，还有就是多说好话，这个很重要的，多说好话，不，还有不要说假话，多说真话和好话，给别人造成好的情绪的这些个话，这种事情做多了。然后大家都愿意相信你说的也接受你说的话。如果你说的都是不好的话，影响他人不，情绪啊，让别人产生不好情绪的这类话，你练得再多反而没什么用咱们说话你，辩才无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别人接受你说的那套理论或者你的观点吧。但是你说一些不好的话，它让人产生不好的情绪，那他们就不太会接受你所以。平时学会称赞别人，这个也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别说这个，光是这辩才的什么，语言上的技巧啊，光是称赞这个，从这里开始练起来也可以的，你先从这里开始练起来，看到人了就，随口夸一两句这平时都得练一练，然后才看才谈什么这个辩才还有这个，如果是你想讲佛法的话。你应该求佛菩萨加持求佛菩萨加持的前提是一个是福报和一个大菩提心。你要辩才无碍干什么呢？你要传播佛法呀，还是干什么？你得有这个大愿，有大愿的话，佛菩萨会给你相应的那个能力的。下一个问题，缘起尘微，剧本，美国和欧洲的普通人，都是有的普通人都有剧本，大的剧本是都是有。但是呢，那边是随机事件更多一些，因为随机事件也是命运中的一环，你不可能连随机事件都给写没了，那就，那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个人也解脱不了了，因为一个人接触佛法和信佛开始修行，这个最初的那个转变也是一种随机事件，不管我们在怎么做努力，给他前面做铺垫什么把他放到一些环境什么这些个的努力都可以做，但是他真正最后发生改变。它还是随机事件，毕竟这个佛法不能像那个某些国家的那种宗教一样，就这个宗教政教合一的那些国家人，一出生就给你强行灌输这个佛法思想因为这个 不适合。虽然南川那个地方，有些国家是从小开始给你灌输一些佛教思想，但是呢，它是小城的，它不是什么大城理论。所以这个，任何地方啊，它都是，人都是有大剧本，都是给你写好的，大的命运事件啊。但是呢，只不过中间有很多这个随机事件，有可能会发生。那里的修行的人有没有失去保护啊什么的？有大菩提心的人，不管你去哪里都是有保护的。但是从我们这个业的角度来看，尽量不去那些个根气低劣的众生聚居的地方我们就尽量和那个根气高的人们去相处、去学习，这样就好了。那边的人，除非他们主动来找你们，你也不就不用，我们也不用去主动去找他们。下一个问题，WST。能同时观察各种都是，算是分别心，就是文字妄想啊，什么眼儿的内容，眼儿观察到的像，你都可以同时观察到的，那是在用分别心。然后情绪升起的时候，你能感知到，这已经不错了。然后呢，你要练思情的话，你就专注到情绪上。不是，你说的这个注意力啊，看，如果是。他既可以知道你的情绪在变化同时又能感知到知道文字妄想啊什么其他注意力的变化、外界的变化，这些同时都能感知到的，那就是，那就是分别心。用分别心观察的，分别心是没有什么用力和不用力的放松和紧张这种说法的，它只是感知而已。所以说，你要是说这个是注意力，那注意力把放到一个地方的话，其他地方的感知就会弱，变弱哈。那你自己来判断是什么，但是我们就建议你去修这个思波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这个思波上用正在情绪的变化上下一个问题，清静一下梦见什么？在你就梦就当过梦来过看过去就够了，可以了呗。他居然念准提咒，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呢？你是想你觉得那个他这个梦是告诉你让你念准提咒吗？那你就念准提咒这也可以你就往积极的方向去理解就可以了大部分感应梦，你认为是感应梦的话，你就把它往好的方向理解让你去修某个法门这样的，你就念准提咒吧，那以后就每天坚持念。好了，下一个问题，三立章。气脉好几年冲不开。如果长期冲不开的话，你就求佛菩萨加持吧，他们只要一出手就能帮你打开，所以你得先做功德，还有愿很重要，得加持的最重要条件是你有这个大愿，普度众生的大愿，有了愿就很容易迎来加持他们愿意帮你，佛菩萨愿意帮你这个没出汗有关，你磕头嘛，你是不做动功了最好还是坚持每天50岁还能磕个300-400个还是没有问题的吧？那至少他磕200个左右，出一身汗，对出汗对身体还是有帮助的。血压这个，你只要打坐能达到2个小时的，自然而然下去。还有饮食呢，就是就算吃素了中午还是少吃点主食，还有晚上就尽量不吃主食，只吃蔬菜水果让身体保持一直比较轻盈的状态。那就更容易进去了。第二个问题，关于自杀的问题，这个都不能算是义理，只是现象吧，这个世界现象。一个冤死的鬼他被人拖下去，被其他鬼给弄死了，变成了替死鬼，然后就在那里待着。这样的话，从这个大的数据上看。整个人类世界或者一个地区的一个地区的人口的这个大数据上看，它就少了一个弄被这个不该死的人提前死了的话，它就会少了一个，然后就会大数据上会启动一个补偿，然后就会有新人出生所以这个时候就跟这个找替死鬼的这个鬼就可以投胎去了。下一个问题，就默系过敏性鼻炎，鼻炎，如果是从你的情绪上，你自己身上找问题的话，可能通常是那种怨气比较重的人，喜欢埋怨别人、恨别人，还有嫌弃， 尤其是嫌弃老人啊等等这种，这种性格的人，这种情绪多的人，容易得鼻炎。鼻炎用打坐也是可以恢复过来的，能打坐2个小时的都可以恢复过来。那么这个，过敏性的花粉，对花粉过敏，这种是先天性的，它刚当理论上单靠这种物理上的改变是没有办法变的，只能还得求佛菩萨加持，你想治好这个病的话，先做功德，然后求佛菩萨加持，他们愿意出手的话，那还是能治得了的，很简单的事。但是呢，想靠自己治疗的话，可能大概就不行，因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什么，治疗这种鼻炎的这个，花粉季的什么花粉的，过敏性鼻炎这种还没有明确的医疗手段的，只能是躲着走就先，所以现在你该做的还是，一个是磕头念佛打坐把这三个就反复的做就完了，你就把做到双盘能达到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下一个问题，云。云超度力牌位不在本地做，去外地人多的寺庙做可以吗？理论上可以的。你只要不出国，在本国内，在中国内还是可以的，上哪都是通的。效果一样。在我附近的小茂风景区里看不到几个人念经。那的确是风景区，如果是景区的那些寺院没有修行人的话，可能立了也是效果没啥，没那么强吧。还是去有人修行的那些寺院做吧。下一个问题 ，Antselling 音关于血月的问题，这个在贴吧上回答了我在这就不回答了。下一个问题，12小心，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有没有说过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应该说过吧，我认为是说过的，我也不知道阿难为什么不直接，他至少提过的。虽然没有系统的全部讲，但是有提过的。还有就是小乘理论，小乘理论只承认一个佛，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他在他们的理论体系里，所以不承认其他佛，所以可能也有可能这个原因就，可能剔除掉了吧。下一个问题，一粒春秋，发愿，一粒春秋发愿进入教职业。这辈子做些什么来让人，这个愿望容易实现？你要去进教这边，那肯定是，多看点佛经嘛，这个是第一，必须的你得知识量有足够多，三藏，三藏这些个经书、经律论，都看一遍，可能这一辈子都看不完，有可能是看得慢的话，都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完。但是做多少的都看一点，然后就是你想让很多人听着受用这个前面刚刚讲过了这个你得多做布施功德福德，更广结善缘，然后就是平时多夸点人，多说好话让别人听着开心的这类话这样对你这个讲法还是有帮助的。还有下一个问题，受女生是福报不够吧？这个也有可能吧。还有就淫欲方面的，淫欲它毕竟是分男女嘛，有男性的淫欲和女性的淫欲这个，更执着于女性的。还有就女性在情感方面就障碍比较大，也就是说情执比较重这样的话容易投胎成女性情执比较淡的人投胎成就男性了。这个说的是大这种大数据上的话就是。宏观态的大数据上的话，并不是说某个个体女性肯定比男性什么情志重，男性就肯定，感情淡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大的数据上大概率是这样分的然后剃光头的事，按照戒律出家人的戒律是，一个月两次，应该通常是初一十五这两天都是有法会的天，但是有些地方他不这么，在。规则规定的那么死随意的，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挺随意的。还有就是尤其是出来讲法的人，出来讲法要经常见大众的人，这种出家人都是一般都是一天一两天就刮一次一直保持正光瓦亮的状态这样好让人看着欢喜你要是 过个半个星期，半个月就是两个星期啊，头发都长出来变成毛寸了，就有点不像啊，不像样了哈。但是呢，当初就立规矩的时候是这么立的，就是一个月，刮2次。下一个问题，此生舍报后再来做人宵夜受报的时候，投生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问题。对，你说的对，应该要去哪里？是看你这个业缘的，你到了该消什么业的时候，就去往那个和你有缘众生所在的星球，不一定是和一直来地球，可以会左右横跳的，或者各种穿越的去各种世界，去消业啊，就是去和你有缘众生所在的地方。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出生率下降。大剧本都设计好的嘛？那肯定是大剧本都设计好了，因为人口已经到了地球上算是饱和的程度了，就是资源的消耗，还有对水啊、空气啊污染都达到了，再增加的话，可能这个地球环境会破坏得更严重，然后就更不适合生活了。所以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现在已经是，这个气温明显上升了，不像我们这东北。不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冬天那么冷啊，夏天也不是那种温度适宜的程度，夏天也变得很热，冬天呢有点所谓的暖冬啊那种程度啊，这个都不太好，这个对整个地球的人类文明的继续维持的这个长度还是有影响的，所以适当的控制一下啊，这和都肯不肯来投胎是另一回事，所有人都是想来投胎的，那些没有投胎的众生啊，都想投胎成人啊。除非是天人哈，还有人类现有社会婚姻制度是不是有崩溃的趋势？这个就是人们不断的这个主张个人自由啊，什么独立啊，这种观念啊，也就是自我啊，强化自我，就不愿意为一个集体做出奉献或牺牲，那都是讲个人主义嘛。那这个婚姻制度应该是两个人互相。配合的啊，结果大家都在只主张自己的利益或观念，那就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所以婚姻可能未来就是一个自由的婚姻啊，不太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只和一个人过哈，像过去的时候那样。这是大剧本中的嘛啊，这个大剧本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是人有一个总的往下堕落的大趋势，剧本是尽量拖慢这个趋势。这样拖慢让佛法传承的时间比较长，不是想让它怎么往坏的走，而是它本身就有往下堕落的这个惯性，我们做设计只是减缓它这个堕落的速度哈。那么婚姻制度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应该婚姻制度，原来婚姻制度应该是远比西方的那些个更适合的。更适合这个社会运转的，但是呢，现在因为西方的那个什么，各种，他们所主张的个人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后，尤其是近几年什么各种大女权呐什么的，导致这个相互之间男女之间的信任崩溃导致现在婚姻的这个，结婚率吧越来越下降，还有出生率也下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因为人本来就是这样当一个人过度的主张自己的时候，就主张自己的利益的，就不愿意加入到集体当中，也不愿意加入婚姻，更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孩子是需要你付出的，他不能一直和，一直主张自己的利益获取利益孩子是需要你去付出的而且付出可能很长时间，至少20年吧，这样的时间，去养一两个孩子对现在很多人来说就觉得。这挺自己挺吃亏的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也没有办法。下一个问题，道心。这里我没有提问题就是说了一下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你只要把那个最坏的可能性都想好了，也就是那样而已。这世界上最坏的可能也就是死亡嘛除了自己死之外还有什么大事？你连死都不怕的话，还有什么这个事？还能有啥大事呢？是不是所以你学会了这种思维，这种极限思维的话，以后做很多事情都会心里有个底你把这最坏的可能性都想好，能不能承受这样想就可以了。好，下一个问题，薛祖仪。 学主义也是没有提问题啊，我也祝福你，节日快乐吧。下一个问题，加减乘除，例出后的鼻炎打坐应该可以治好吧？的确是可以，理论上都能治好，而且你不吃鸡蛋的话更容易治，更容易好，因为鸡蛋的确也会引发一些炎症，鼻炎也属于吧，也算是吧，我以前也是，吃鸡蛋多啊，就第二天，当天或者当天晚上，第二天晚上就睡觉的时候鼻塞，睡觉的时候躺着就有鼻塞，打坐的时候倒没什么明显的感应，但是。反应，但是一躺着他就开始鼻塞，就睡不好啊，所以就干脆就不吃了啊，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啊，所以啊，你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啊，鸡蛋这种都是过敏源，就让人产生这种炎症的，尤其是已经长时间不吃肉的人，鸡蛋你放下的话，估计就身体还会有一些好的变化吧。好了，今天的这个回答就到这里吧，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回答就到这里吧。